亲爱的听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阅读，我是主播沐雨。今天是中秋节，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，题目是中秋节福慧如月，和乐圆满。中秋是团圆的节日，也是祈福的节日。在广州的中秋节，家家户户都会祭祖祈福，准备丰盛的晚餐，一家人欢喜团聚。吃过晚饭后，父母会给年幼的孩子送灯笼，孩子们提着灯笼在热闹的大街上玩耍，一个个五光十色的灯笼照亮着人们心中对幸福生活的向往。幸福的人生一定是福慧圆满。那么什么是福，什么是慧？福是福报，慧是智慧。福慧圆满，享福也要有智慧。我们都想得到福报，那福从哪里来？我们的福田有三处，一是父母，二是师长，三是社会大众。修福就是感念父母的养育之恩，老师的教育之恩，天地万物、国家社会的帮助之恩。当一个人发自内心的对生活充满感恩，一定能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济困怜贫。他也会感念所有的毁谤、伤害、侮辱和挫折，因为这些逆境让他学会了忍耐、体谅、宽容，得以快速成长。五代后晋时期，家住燕山一带的窦宇君先生就是一个懂得修福并且得到福报的人。窦燕山幼年丧父，到了30岁仍然膝下无子。有一天晚上，他梦见已经去世的祖父告诉他，自己命中无子，而且寿命很短，应当及早力行善事。窦燕山如梦初醒，对祖父的话深信不疑，从此乐善好施，救人之难，济人之急，悯人之孤，容人之过。无论亲疏远近，凡是遇难有求之人，他都出钱出物周济，而对于伤害他的人也能宽容对待，并尽力帮助他们回归正途。有一次，窦燕山家的一位仆人偷了窦家20000银钱，怕事情败露，准备远走他乡。临行前，他写了一张债券记在自己幼女的手臂上，券上写明永卖此女，偿所付钱。窦燕山发现后，不仅将债券焚毁，还尽心抚养仆人的女儿，待女孩长大后为她选配贤婿，赠予丰厚的嫁妆，送她出嫁。仆人得知窦燕山的善举，羞愧难当，回来向窦燕山谢罪，而窦燕山对他偷盗一事只字不提，父女二人感激涕零。窦燕山一生克己行善，对工作更是恪尽职守，认真勤勉。后来他的官位越做越大，俸禄也越来越多，但他自家生活节俭，除了留下必要的生活开支以外，其余都做救济之用。窦燕山还自建书院，兴建义学，礼请名师教学，四方贫寒子弟没钱读书的，他都代缴学费，资助他们完成学业，由此成就了许多优秀人才。后来窦燕山连生五子，五子又添八孙，都十分贤孝，长大后都成为了国家的栋梁。窦燕山本人活到了82岁，临终时欲知时至，与亲友一一作别后谈笑而终。 由此可见，我们修福的同时更需要修慧，人生才得以幸福美满。宋朝有一位官员，出将入相50年，历仕仁宗、英宗、神宗、哲宗四朝，虽有起伏，却官路亨通，名震四夷。他对父母非常孝顺，父亲去世后，他继承父亲的志愿，修复运粮旧道，使粮饷在临州得以大量储备，并因此成功化解西夏入侵大宋的燃眉之危。母亲病逝，他守孝期间，英宗皇帝任命他为承德军节度使，他多次上表请求让他守丧完毕再上任，英宗感念他的孝心，得以准许。他文能定国，武能安邦，忠正磊落，沉着冷静，果敢决断，朝野倚重，无论面对多么棘手的事，他都能从容应对，妥善处理。他功盖天地，却谦和礼让，从不居功自傲。他对皇帝尽忠守礼，曾因不合礼节而拒绝升迁。年近90的他贵为太师，但对年幼的皇帝也丝毫不失君臣之礼，只要皇帝在，他都是侍立在旁。他就是北宋一代贤相文彦博。文彦博虽位极人臣，但平日待人接物非常谦逊，尊德乐善。他的身体一向强健，宗理事务十分精炼。皇帝曾请教他养生之道，他说：“臣没有别的，只是一切随缘，自得其乐，不因外物而伤和气，不敢做过分之事，事情做得恰好即可。”文彦博有8个儿子，妻子为官，后代绵延至今。晚年他栖心安养，保持正念，早晚行住坐卧都不敢懈怠。91岁那年，他在家里安然作画，无疾而终。读完文彦博的故事，我们不禁想问，为什么他处理事情能如此圆满？他位高权重，却能淡泊名利，谦恭有序。原来文彦博在少年时就开始长养善根，他为自己准备了2个罐子，做了错事在一个罐中放黑豆，做了好事则在另一罐中放红豆，并天天检查红豆和黑豆的数目。通过日积月累，红豆越来越多，黑豆越来越少，这使他辅佐四朝皇帝，出将入相50年，始终保持进退有度，坦诚谦让，宽厚包容，并最终实现传奇人生。由此可见，修慧原来是修自己一颗纯善的心，无论外面的境界好坏，我们都能把心定在纯善之上，觉而不迷，如如不动。遇到顺境，心不贪爱；遇到逆境，心无嗔恨，永远保持感恩知足的恭敬之心，尽到本分，成人之美。当一个人的福慧如中秋之月那般圆满，他就生活在和乐圆满中，真正得到大自在，这就是幸福人生的真谛了。好了，今天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祝大家中秋节快乐，我们下次再会。